士巴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2月1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9。那当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站立一会儿，低下我们的头。亲爱的天父，今晚我们能再次奉你儿子耶稣那满足一切的名来到你怜悯的宝座前，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拥有完美的保障。当我们奉他的名祈求任何的事情，那你都必应允。所以今晚有许多有需要的人，他们身体生了病，有些人的灵魂生了病，我们祷告天父你会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但在这一切之上拯救他们的灵魂，然后医治生病的，为那些悲伤的带来喜乐，为那些绝望的带来希望，求主应允。当今晚聚会结束时，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中不同的住所，愿我们就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当他和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燃烧吗？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很荣幸能再次回到这里来，那回到长滩市政礼堂。那自从我上次来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大约是46年还是47年来过，那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我想我跟随着主伟大的仆人查理斯·弗勒博士的施工，他以前有一个叫老式复兴的节目，那就是在这里开始创立的。他是主的伟大的仆人，那我听说他在这里不再举办聚会了，我一直都想见一见弗勒弟兄，那我还没有这样的荣幸。那记得大约7年或8年前我去到南非，那当时的会众大约有25万人，那你们这些长滩的人，你永远也想不到当我上台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迎接我。他们用15种不同的语言合唱赞美诗《天国的阳光》，他们唱着《天国的阳光》。那这首歌我想就是弗洛博士在这里的主题歌。那我总是想要是我遇见他，我就会告诉他这件事。他的信息已经去到了南非那边，那些宝贵的人爱他，也知道他。那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唱着天国的阳光啊，或日光什么的，但他们用15种不同的语言在唱，那你永远不会，那种和声非常的完美。那圣灵，那当他们聚在一起，神的爱开始在他们上面运行，那彼此没有摩擦，就是一个伟大的身体在运行。那博斯沃斯博士是其中的一个经理，那他站着指挥合唱。在亚历山大·道伊博士的时期，他曾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指挥道伊75乐队。他说他曾训练唱诗班，那你会把某个人提高几个8度，那有人太高有人太低，但是他说这些原始的异教徒纯粹的土著左右手的部分，那彼此争斗，你必须让部落把他们分开，然而他们却一个音阶都不会乱，他们一起和声唱着天国的阳光。如果有人认识弗洛弟兄，请把这个告诉他。我估计我不可能见到他了，他是一个大忙人，我不愿占用他的时间。那不过这一定会让他感到兴奋的。那这个福音虽然简易，却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如果我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棕色的，无论是什么肤色或者种族，这个福音仍旧抓住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内心。那我的确认为我们的教会在福音上应该比现在走得更远才是。那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出力，那我的确这么认为。 那如果我错了，我祈求主原谅我。我想我们太注重回头看别人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了。我们应该向前看基督，他是我们的引导者。那几百年前，我也许这段引用的不准确，但是我说是300年前，我想是法国的一个科学家，他试图拿这个球让它绕着地球旋转，那或者类似的事情可能是150年前，它以某种速度绕着地球旋转，那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交通工具如果以每小时30英里的高速行驶，那么地心引力就会对它失去控制，它就会脱离地球。那这是那个时候的科学所证实的。你认为现在的科学家还会回头看对此说什么吗？那当然不会。我知道他们已经有了一种飞机可以一小时飞5000英里，那就这样，他们也没有停下来，他们继续向前，那继续向前。但是我们基督徒，那我们神职人员和传道人，在我们的学校里，我们努力回头看，想看看穆迪先生对此怎么说，那看看散基或者芬尼或者诺克斯、加尔文他们对此怎么说。假如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伟大的人，但瞧我们总是向后看，让我们向前看。我们拥有还没有开发的资源，现在那科学只能爬到那么高，然后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了，回去了。那知识树只能生产这么多，那是在伊甸园就摆在我们面前的。人总是倾向于靠着那棵知识树活着，但是靠知识树而活从来都不是神对我们的计划。人第一次在知识树上咬了一口，他就脱离了与神的交通，他每次吃一口那棵树，他就不断在毁灭自己。那他从上面吃了火药，那看看他导致了什么，他杀了他的伙伴。他从上面吃了汽车，那杀死的人比火药还多。现在他有了原子弹和氢弹，还在那棵知识树上吃着，最后那会把他送回到他的终点。但是他故意离开了那棵生命树，去吃那个知识树上的果子，然后他听之任之了。那我知道现在科学，那你们手上的那些仪表曾测量过我，那关于这道光，那主的天使，科学已经用照片把它拍摄了下来，那现在你们这儿就有，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拍摄到，这是同一个跟随以色列儿女的火柱，已经被科学证明了。那乔治·莱西联邦调查局指纹档案科的头，他曾检查过这张照片，那看他是否真实。他说这不是心理学，照相机的镜头不会拍下心理学。那现在我们不是向前去看神所应许的，而是回头看我们后面的一些弟兄说了什么。那让我们不要向后看，向前看，继续前进。我们拥有未开发的资源。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耶稣说，无论什么，那如果你对这座山说移开，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按他所说的给他成了。那这是无条件无限制的，那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无论是什么，神的医治、喜乐、和平，任何的事。那你说，伯纳弟兄，如果我们祈求一些，那夺去某个人的性命或者什么邪恶的事情呢？那你不可能对那样的事情有基督徒的信心，是基督徒的灵祈求基督徒的事情，从基督接受事物。那你必须拥有，那要记住，那教会，神的话是真实的。我相信一个头脑上对神任何神圣应许正确的态度，都会让他成就的。如果你用正确的方式看他的话，但记住，那我生命中有个标准，我一直在努力去行。首先我想找到这是否是神的旨意，然后当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接下来就是我的目标，我做事情的动机了。如果这是神的旨意，而我的目标是正确的，那我的动机是正确的，我就相信他必成就。因为首先必须得是神的旨意，并且我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那我的动机是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那这里边没有自私的动机，如果你有个自私的动机，他就做不成。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自己赚钱啊，或者什么事情，你永远不会成功的。而你要是想做主旨意之外的事情，那这一开始就不会成功。所以要有真正的信心，但你必须要进入神正确的通道来拥有真实的信心。有人的信心，也有神的信心。你必须拥有神的信心来相信。要拥有神的信心，你必须有基督的心思在你里面。这是神显明给你意象、启示以及所有这些事情的方式，是借着你里面的基督的心思而来，明白了吗？那让在基督里面的心思也在你们里面。那许多年之后再次回到长滩，这让我又一次感到兴奋。那我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当时们对这个施工有许多的怀疑。那我是当时施工场上唯一举行医治聚会的人。那我记得这受到了许多的批评。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我离开这里时，那我听着弗勒博士的令人兴奋的信息。那天下午我就坐在外面，听见他伟大搅动人心的强有力的讲道。我看见他的会众离开了，很优秀的人，聪明衣着光鲜干净的人们，看见他们都离开了那所房子，那是他的会众。那然后我的会众进来了，那穿着素服衣，坐着轮椅。那我想这真是有点不一样的信心。那你瞧，我们必须得明白，但这对神话语的挑战，神已经应许说那是真实的，他在背后支持。我环绕世界传讲这个信息，神没有一次让我失望过。那从上次到这儿14年后，今晚我又站在了长滩，传讲着我上次来这里时传讲的同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减少过一点。那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站在巫医面前，魔鬼从人头盖骨里边喝血，那呼求魔鬼向你挑战。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次那样的挑战不是神亲自出现行做大事的。那我今晚挑战你的信心，相信主耶稣。我们和这个城市神召会教会的邦顿弟兄在一起度过了很好的一周，或者说两周的时间。那我对邦顿弟兄的爱就像一个弟兄爱另一个一样。那刚到这里时我一点都不认识他，我听说过他在加拿大英勇的父亲，他父亲是个伟大的人，基督的仆人。那然后有幸见过他的兄弟，我还见了这里的其他的弟兄，和他们交通，很好的唱诗，那很好的牧师，那个小女士皮波小姐，我相信那是她的名字，她的嗓音真是太美了，那声音应该在任何地方一直为基督歌唱。当时间比你想的还近了时，所有这些都应该一同做工。我想我们已经很近了，我是不是站得离麦克风太近了？我后退一点，是不是你们能听得更清楚？这样可以吗？那我想让你们听见我说话，不过我不想让我的声音有回声。那这里的音响通常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那如果神喜悦的话，我希望以后能够再回来。那如果这是他的旨意，那大家也喜悦的话，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像这样的地方。那不是靠着一个教会支持，而是由所有人都来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来举行一个大的聚会了。我会为这个一直的祷告，如果你们也一直为此祷告的话，那也许我们可以提前预备，那直到可以找到宝贵的理事会或什么人。那这座礼堂的监察员说他们正在修一个更大的礼堂，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举行一个10天的聚会，那我想我会很高兴来的，那只要神喜悦或者能为神做点什么的话。那我刚刚提到神召会，那只是一个宗派教会，我们没有。那至于我，那大家都知道我是21岁时在宣道进行会被案例的，那已经是31年前了。那对于宣道进行会或任何其他的宗派，那我都不会说他们不好的话。我一直坚持这个立场， 天主教会，那一个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或者东正教徒，无论是谁，如果他指望天主教可以让他得救，那这个人就失丧了。如果浸信会的信徒指望着浸信会教会让他得救，那么他也失丧了。如果一个五旬节派的信徒指望着五旬节派可以让他得救，那他就失丧了。但是如果一个天主教徒，五旬节派的，那或者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无论是谁，如果他庄严的相信耶稣基督，那他就得救了。因为你得救是出于信心，也本乎恩。叫天主教的可以得救，浸信会的可以得救，五旬节派的可以得救，是因为我们全都接受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的，这是我们个人的信心，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因此我从来不会画一个宗派的界限或一个障碍，那我一直伸出手来把每一个人抱在怀里，把他们指向十字架。那是被杀的羔羊，赎罪宝血，永远大有能力，直到教会同盟救赎。那从此因信我见此权从主伤口流出，救赎大爱随我一生，持守直到见主。那是我可以说那是我的宣言。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感谢你们所有的好意和宽容，以及向我伸出的慷慨的手，那还有你们做的善事以及来信，我们会尽快回复这些信的。那这些我祷告过的小祷告簿，那还有许多没有发出去，那如果你想要一块，那当然都是免费的，那只要给我写信到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我就会给你寄一块的。那325号邮政信箱，那如果你们记不住，那只要写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只有大约35000人的小城，那我们的邮件有很多。那我不是想得到你的地址，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项目，那我没有任何的项目，那我们有书，那不过这些书我们是从一些人那里买来，把他们带到聚会这儿的。那我没有电台，没有电视，什么也没有。那除了对神，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义务。我可以去一个小教会或者大教会，那我不必要献我一笔钱，那没有任何指定的条件。我今年51岁的传道已经31年了，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收过奉献。是的，这和钱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人们给我一些小东西好让我生活，帮助支持这个事工，我为此很感激。那些东西都进入了我教会的基金会。那我自己，我一周领取100美元作为生活费，除此之外，那小只是我一切所有的了。我也只需要这些。我不相信那种把基督的福音变成商业的东西，那我相信不应该那么做。我不相信基督的仆人必须要成为一个表演者，我相信他们本应该谦卑，拥有基督的位置。那是我们，那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向众人展现他自己。那我们看到他说狐狸有洞，那飞鸟有窝，但神的儿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本来不必成为那样的。那我想在圣经中最甜美的话语之一就是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他有权娶一个妻子，他有权有一个家，他有权享受生活，就像我们一样，至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是他分别为圣，因为他要训练12个人，他们要用福音搅动世界。那如果他可以这么做，我们又该怎么让自己分别为圣呢？那在我们开始接近这位作者的道之前，让我们来说几句话。那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在祷告中来到他的面前。主啊，这是你的道，我们祷告你会在今晚让它成为真实的。我们知道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当我们读这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从未失败过。我们的话语会落空，因为我们是凡人，是有限的，但你是无限的，那是那永恒的不朽的神。当我接近 你的道的时候，我在那种信心下接近他，就是你的话语不会落空。那如果我读这个道，那么今天聚在这里的人们晚上回家，他们至少可以说他们听见了永恒的话语，因为这是你的道。父啊，福音不仅是借着听道而来，信心借着听道而来，但福音却是显明，那或者彰显这道里面圣灵的能力，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在希伯来书里知道，神的道比两刃的剑还要锋利，可以刺入抛开，直到骨髓。神的道可以分辨人的心思，神的道可以揭示人的心思意念，因为永生的基督就是永恒的道，进入到我们活着的魂里，揭示心中的秘密，因为它就是道。父啊，让这道说话，愿我们心中的默想蒙你悦纳。哦，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马太福音第12章42节，那我们来读这段，把它作为主题。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耶稣，我们刚刚读到，那我希望那你们回家的时候可以读读这个荣耀这一章。那耶稣一直在谴责他们，指责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他说他奉父的名而来，他们却不接受他。他说有一个人会奉他自己的名来，你们却接受他。那是这样的，我们来了，建造了我们的教会，拥有了我们的宗派，那你已经预备好啊，说是的，我属于浸信会，我属于长老会，那你很容易接受这一点。但是要接受耶稣，他们不想。他说我来，那当他真的来了，人们认不出他来，那他照着圣经说他要来的方式一字不差的来的。他来了，他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亚伯拉罕应许的种子。那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教会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学习明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他向自己的人显现，他来到以色列，那是神的教会，那神的百姓，那神的国，他到自己人那里，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但凡接受他的，对那些相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有三类人，我们是起源于挪亚的三个儿子，含闪和亚佛，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如果你们留意，彼得借着启示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因为神知道他拥有经文的启示，因为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那还有人说你是摩西。他说，但是我问你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瞧，这是启示，在这块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瞧，使徒是靠着直接的启示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那如果神的教会依旧存在， 那么在教会里的人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来的，因为那是我们进入教会的方式。但是我们许多人试图通过神学理论等等的东西进来，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不反对这些，但我是想把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部分的真理区分开来。神的启示告诉你，那是他的儿子，他替你而死，那是他是谁的启示。那耶稣已经来了，他通过各种方式向人们证明，经文曾说过他就是他们盼望要来的弥赛亚。他们许多人对于他的到来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就是他被误解的原因。那请原谅我的表述，但是那就是他今晚也被误解的原因。他们对他是谁得出了一个错误的概念。那我想当我站在那里听着我的同工们读着这段经文，说这次聚会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他引用了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当他来的时候，以色列的伟大会众肯定都是睁大了眼睛盼望着一位弥赛亚，但他们用一种他们被教导他会来的方式来盼望他。那么现在任何属灵的思想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晓得，他的到来并没有违背经文，他的到来违背了他们对经文的理解，但并没有违背经文。他们的教师把他们教导成了这个样子，那些教师对他有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希望我这样说没有伤害人们的感情，但是可能这会再来一次的。那你知道，如果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可能就会和我们期望他来的方式有所不同。那我相信今天用这样的态度看待这种想法是绝对合理且明智的。那我们会看到他按照先知摩西所说的弥赛亚到来的方式而来到。那先知摩西是真正预言了他的到来，他说主你们的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现在任何好的神学家都会知道弥赛亚必须是一位先知，那或者那伴随他的特性必须是先知的属性，因为以色列被吩咐相信他们的先知。那他们一直是这样的，但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这一点，那不是所有人都会来到基督这里，因为他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看看那些几百万没有接受，在那个时代没有接受他的人，那只有少数人接受了他。那让我们把他来搬到今天，那诚实的来看看他应该的方式。那我们看见当他来的时候，他的确行出了弥赛亚的迹象。那就像这一周我们已经发生过许多次的将他显明出来，一次又一次的显明出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一直发现这一点。那学生们对吗？那就在这一周，那是弥赛亚应该的样子。那特别恩高先知总是拥有神的道，一个真正的先知。那先知说他们有眼却看不见，他们无法看见神迹，他们有耳却听不见，瞧以赛亚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只能那样，不是神有意要使之那样，而是靠着他的预知，他知道事情一定会是那样的。那因为他是无限的，如果他是无限的，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那就是他可以从起初就预言末后的原因。他知道因为他是神，如果他不是无限的，那么他就不是神了。但我们知道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那如此肯定自己是对的，然而神却以他无限的心思远远地越过去了。那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神说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服从于他的道路。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发生的事情，我们听说了许多的以利亚，听说了全国各地都有童女玛利亚，我们听说了各种各样的感动，各种那样的事情。那我在这里不是去反对那些事，我在这里是说，任何神的天使或者任何神的使者都必须完全跟神的道站在一起。那在旧约里，他们有一个方式知道一样事情是不是事实，那他们在自己摩西的律法里要有亚伦的祭司制度，那应该说是利未人的祭司制度，那亚伦是大祭司，在他的胸前挂着每一个先祖的诞生的石头，他们把那个胸牌挂上，那就叫做乌灵土明。那当一个先知开始发预言时，如果他在乌灵土明面前说出他的预言或者他的梦，那道超自然的光如果没有聚集起来反射在上面，那么不管他说的有多动听，那都是错的，那他们就拒绝那个。所有好的教师都知道这一点，那他们就拒绝他，他必须有乌灵土明的见证。那当然，当那个祭司制度结束后，有另一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设立的祭司制度。那今天我们没有支派的诞生时，但是我们有一个乌灵土明，那就是神的圣经。那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但我的话永不会废去。那在启示录里，那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说，如果任何人在上面加添或者删减什么，就在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这就是乌灵土明。约瑟史密斯遇见一个天使，但他不符合圣经。如果任何天使或者任何人违背神的话语，那这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启示，所以和他站在一起。耶稣借着向西门说话，说出他是谁，那他的父亲是谁，把自己显明给了他的弟兄们。那西门马上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你相信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这样的事会发生吗？耶稣说是的，他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他们，所以神已经呼召了他们。当拿但业来时，那他也是，那就像我刚刚听见这里的一个弟兄所说的，那被证实了。拿但业作为一个相信圣经的人，他知道那是弥赛亚以及弥赛亚要做的事。那还有那个他提到的在井边的妇人，还有很多在树上向他隐藏的撒该，那他站在树下说，撒该下来，我今晚和你回家吃饭。还有在人群里的瞎子巴里买，他们向耶稣扔东西，冲他喊叫取笑他，然而他的信心让他停了下来。那不仅让他停下来，而且还医治了那个人。一个女人触摸了他的衣裳就离开，坐了下来，他说，有人摸了我。门徒们责备他这么说，他越过人群四周看，直到看见了那个女人，他告诉他血漏的事情，说他的信心救了他。瞧，这太完美了，弥赛亚的迹象，但他们却拒绝承认这一点。那我要争论的是，这是否在圣经上，他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行了这些的迹象，但却没有向外邦人行，一次也没有，因为外邦人没有盼望弥赛亚。但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今晚在盼望一位弥赛亚吗？他在路加福音向我们应许，他说，当我们看见索多玛的迹象，那就是人子来临的迹象。你们还记得吗？罗德在那里，那这个边界上的信徒在索多玛，他是一个教会成员，和世界混杂在一起，他的神学也是一团糟。但有一位现代的葛培里去到了那里，他们传福音，将罗德他们带出来。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出来了，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也就是说神呼召人们分离出来。那今天的世界要求混杂，那你们许多人选择牧师，你们想要的是一个会混杂的人，一个会下来在海滩上洗澡，那或者和你交往喝点小酒，那说点下流或笑话的人。在今天的新教里有许多这类的人，虽然人们想要一个混杂者，但神却想要分离者，把你自己从里面分离出来， 不要与不信同父一恶，那就是神做事的方式，而世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再仔细看看这道，我们发现呼召出来的教会选民有一位天使和他们说话，给他们一个迹象，有一个陌生人住在肉身里，就是亚伯拉罕后来称呼为以罗心全能的神。所以那他注意到这个人坐在那里背对着帐篷。那在这之前的一章，神曾会见过亚伯拉罕，赐给他一个名字，那从亚伯兰改为了亚伯拉罕，萨莱改为萨拉公主，他用祭司或者说是神赐给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以罗心 H-E-M， 亚伯拉罕有一部分神的名字，从亚伯兰，那罕是神名字的一部分，因为他要借着种子成为许多国家的父，他是多国之父。那你们注意到那里发生了什么？那背对着帐篷的天使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萨拉？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所有的这些事？他说他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照着生命的周期回来眷顾你。萨拉暗笑，他这么做时，天使说他为什么笑，心里说我做不来这种事儿，那我太老了，他怎么知道的？耶稣清楚的。那现在仔细听着，那不要错过，那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注意，那个应许会在主到来时再次出现。行，那耶稣曾被误解了，当他们看见他行出弥赛亚的迹象时说什么？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我们知道别西卜是魔鬼，那他是魔鬼的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分辨他们的心思意念是算命的或读心术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出于魔鬼，当然了，那是一个歪曲，真实的东西被歪曲了。魔鬼不能创造，魔鬼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只有一位创造者，那就是神。谎言是什么？是对真实的歪曲。一个坏女人是什么？一个被歪曲了的好女人。那任何歪曲的事都是出于魔鬼，那任何在她原本状态里的都是出于神。瞧，神是唯一的创造者，魔鬼无法创造，他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那把这一点记在心里。那神的灵行出这些伟大的迹象来证明他是弥赛亚，他们却把这叫做邪灵。那耶稣说，我饶恕你们这么说，但是当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儿，一句干饭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看看有多么的严厉。那在审判来临之前，怜悯先来，那怜悯之后，那就没有，如果你弃绝怜悯，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审判了。审判跟随着怜悯，在怜悯被弃绝之后，那他们弃绝耶稣，审判就随之而来了。他们弃绝先知，审判就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美国公民，那虽然这让我很难受，但我必须要说，这个国家已经弃绝了怜悯，所以要准备接受神神圣的审判了。看看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那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伟大的人，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查尔斯·富勒、葛培里、杰克·舒勒、奥罗·罗伯茨、汤米·希克斯、提恩·奥斯本，这些伟人穿越这个国家震动他，而他却继续在罪里前行，盲目的前行。有些人会被这些伟人的事工所影响，那进来参加教会，但出去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当你 宣称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时，就要弃绝一切的罪。任何一个人提及耶稣基督名的人，那圣经说都要离弃罪恶。当我做什么？那罪是什么？不信。罪只有一个，就是不信。你犯奸淫，你抽烟，你咒骂人，你喝酒，因为你是一个不信者。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了。那些都是罪的属性。一个真正的信徒是完全坚固的建基在基督上，那任何东西都无法摇动它。但因为你摇摆了，偏到了一边，所以这些事情在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那真实无玷污的信心会让你忠实的依靠在十字架上，他会的。那他责骂他们，那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做了这事，他开始说，那我现在要进入正题了。那南方的女王会兴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就在这个章节之后的几行里，他们说他是别西卜，他谴责他们的不信。他对他们说他们会有那一天的，但他们弃绝了。他有一次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离开了。那我相信在美国真正心里有圣灵的基督徒男人和女人可以感受到圣灵在哭泣。伟大的美国，美国，我有多少次愿意赐给你复兴，我有多少次愿意把你们聚集起来，可是你们不愿意。你喜爱世界上的事物甚于喜爱神的事情。瞧，那然后除了神的审判来临，再也不会有别的事了，与神分离了。那我们发现在各个时代神都曾赐恩赐。那在圣经中每一个时代，那有许多经文提到这一点，在各个不同的时代神都有神的恩赐。那我想对神职人员这么说，那我想让你们告诉我，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只给我看在历史上或任何时候，当神的祝福倾倒出来带来复兴的时代，每一次的复兴有哪次不是有超自然的迹象伴随着那个复兴的？每一次复兴他们都有医治、说方言、圣灵的彰显。这是神的迹象，神在的地方就有迹象，因为神是一位行神迹的神。那耶稣从未说过你相信我，因为我有我父的教导。他说过，如果我没有我父的教导就不要信我吗？他说，如果我不行我父的事，如果我没有做我父的事就不要信我。我们去建造学校，那圣经学校、神学院，那修建很好的建筑，但那绝不是使命。那些都没有问题，我丝毫不反对他们，那他们有他们的作用，但那个不是使命。使命是去到普天下传福音，传讲福音就是彰显能力，那他必须是这样。那下一章节是说什么？所有这些迹象会伴随着那些相信的人。那些显现，或说那些彰显，乃是神话语的作为成为了确定的。当道被传讲，道的迹象证明这道是真实的。如果它不是，它就不是从信心来的，它就不是锚定在有信心的心里。耶稣岂不是说撒种时有落到路边的种子鸟叼走了吗？还有些落在了石头地上，就是地上的财富像荆棘等等的东西把它们给窒息了。他岂不是说有一些过去了并结实百倍吗？瞧，你必须先让道落进正确类型的信心里，然后这个信心就结出道所说的果子来，因为道就是一粒种子。神的道在这里 就是指撒种的人所撒的种子，每个种子都会长出它自己的种类来的，如果它被放进了正确的环境和条件里的话，你无法隐藏它，你无法隐藏真实的生命。拿自然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来说，让太阳温暖的来到，那就像在我们乡下，小种子从花里落下来，那他们死了，他们有一个葬礼的过程，那天空落下大量十月的眼泪，把他们埋葬在地里，这些种子爆裂，那果肉烂掉了，那不是花最后的结局。只要让太阳，那个掌管一切植物生命的 SUN， 它开始照耀大地，让种子处在某种的温度下，那别的温度都无法做到，除了太阳，别的东西都无法让那个颜色出现在那里。所以你把它放进正确的温度、正确的气氛里，那个藏在土里的生命的胚芽就会再次发出来。你浇筑过水泥的人行道吗？你留意过春天一到哪里的草长得最旺吗？那就在路边。为什么？是那个路面下埋着的种子，当温度适合、季节合适时，你就无法隐藏生命，它会想尽办法钻出来，把这小小的脑袋探出来来赞美神，因为这是生命。当太阳在照耀，你无法隐藏生命，就像太阳 SUN 带来植物的生命，那个儿子 SON 带来永恒的生命，你无法隐藏它，它会发光。有些事儿一定会发生的。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话，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那有事情发生了，当神，永恒的神，开始将他的灵照射下来，这些注定得生命的人就会认出他来，他们就会来走在光里，活在光里。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就是宇宙，那意思是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这里是人称代子，我会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一路到底，去到普天下，不只是给这个世代，是全世界。你说，那他们想说使徒的迹象，那只有使徒有圣灵，只有使徒可以行神迹。你怎么能读着教会的历史还说出这种话来呢？那皮利贾是怎么样的？那艾瑞牛怎么样的？圣徒马丁怎么样的？你怎么解释这些的人？那还有哥伦巴？那还有哥伦巴？那所有这些人你怎么解释他们？在几百年以后，他们仍然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说方言，赶鬼，你怎么能隐藏这一点呢？只要那个儿子 SON 神的圣灵照耀在教会，神迹奇事就会发生，你无法隐藏这一点，他就在那里。那你和我来读这些马可福音十六章，去到普天下，那这还没有达到全世界呢。传福音彰显能力给多少人？给每一个受造的。瞧，这些迹象会伴随那些相信的到多远？全世界，每一个受造的。你无法隐藏这个，他没有说去教导道，而是去传福音，彰显圣灵的大能。那如果你不明白道，你怎么可能明白迹象呢？这些迹象你必须明白道，才知道你在谈论什么。如果你从人的概念里面理解它，你就永远无法像彼得那样得到它的，你就会用你自己的观点来解读它。但耶稣告诉彼得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无法胜过它。那来看看这是对还是不对，回去看看前尼夏先父们，或者尼夏会议，以及那个世代的历史学家们，看看是否每次当人们相信道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出他说会产生的东西。那不久前我看见 他们去了埃及的粮仓，找到一些麦子，是2500年前放在那里的，是的，还要长，是3000年前，那是约瑟放在那里的。一些麦子一直躺在那里那么多年，把它种在地上，结果它又长出了麦子。不管这个福音躺在那里有多久，2000年来我们有那些嘲笑者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是把那个道放在正确的心里，它就会再次结出子粒，就像它第一次做的一样，因为这是神的道，它必须借着信心的管道而来。那只要它放在粮仓里，它就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作为一个纪念物待在那儿。那我在罗马很惊奇，那他们有19根正宗的钉在耶稣手上不同的钉子，每一个，那他们都说我们的是真的，我们的教会有真正的钉子，我们有，他们可以证明有19颗，而当时只有3颗。行，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钉子。不久前这里有一个伟大的，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一位伟大的人带着一小片木头过来说，这是一片正宗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木片，那有什么不同？我不管你得到了多少钉子，多少木片，我们需要的是再次将这道行出来，不是在一个十字架上，一个钉子上，而是在能带来果效的圣灵永活的气氛里。神的话在正确的气氛底下会产生出他说要产生的果效，但一定要在正确的气氛里。你无法把它放在不相信神奇奇事的神学院或者圣经学校里，他从来不会在那里爆发长出生命来，他气氛错了。你应该把它放在正确的氛围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一个降服的氛围，待在那里直到它长出来，长出生命，这样才是正确的。他从来没有这样说，如果我照着我父的教导，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我父的事，那个教导任何人都可以教导，但是让我们看看做成的事。有时候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当然了，我们去圣经学校，我不是在谴责他们，我是在努力，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在谴责圣经学校，我谴责你所说，你教导这些事儿，跟着却把整个的根基给摧毁了，说的是给其他时代的，这就像给你的金丝雀喂维他命，让它长出很好的强壮的翅膀，然后把它关在笼子里，它要那么好的翅膀干嘛？如果你打算把它关在笼子里，那干嘛让它长出结实的翅膀呢？今天教会需要的是推开这些拦阻他们的障碍，把一些五旬节圣灵的维他命放回教会，这样才会改变气氛。是的，他们会孵化出来，会孵出鹰而不是鸡。那鸡那也是一只鸟，但它是他半个的兄弟，他的属天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在那里意味着什么。我曾见过一个最让人难过的事情，有一次我的小萨拉和我去到一个笼子那里，我们当时正在周围走，我听见一个声音，那一只大鹰有人抓住了它，它把头上和翅膀尖的羽毛都撞掉了，它退在笼子里上下扑腾，把头撞在它的翅膀上，羽毛飞落，它倒在地上。我看见它躺在那里，大大的眼睛四围看着。那为什么？它是一只属天的鸟，它生活在天上，那是它的心所在的地方，但人借着狡诈抓住了它，把它关到了笼子里，他拼命想借着自己的能力撞出去，拼命去撞。我想的真是可怜，我走开时差不多都哭了。我想我真希望他们能把它卖给我，我憎恶任何东西被关在笼子里，我憎恨看见教会被关在笼子里。是的，用各种的鸡汤晚宴晚餐阶级社团等等的东西把自己给撞死了。哦，你生来本不是这样的。不，我注意到那个老伙计，我想如果可以，我想那真是太可怜了。那萨拉说，爸爸，那看那只可怜的鸟。我说，是的，亲爱的。他说，他为什么撞头啊？我说，他想从笼子里边出来。他说，什么让他想要那么做呢？他干嘛不能安静下来知足呢？我说，他做不到。小亲爱的，他的本性是在天上，那是他应该待的地方。那些大的翅膀是让在天空中飞翔的，向下看，向上飞的。我离开了那里，我想 这可怜的家伙，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更可怜。看到一个教会称自己为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却被关在了笼子里。他们本可以读到圣经，发现他们生来就不是一只被关在谷仓里的鸡，他们本该是鹰，可以在狂风中展翅翱翔。他们不必扑打翅膀，他们知道怎么展开翅膀，飞到凡事都可能的地方，让他们飞到能脱离我们所处的这种牢笼的地方。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种事儿，没有圣灵，哦，太可怜了。你能做什么呢？那耶稣对他们说，他给了他们一些迹象。那我的时间快到了，我想提一下一些的迹象。那看这里，那他选择就在后面的章节里，就像在约拿的日子，先知，神在所有的时代都有迹象和神迹，他有一些可以让自己住在其中的仆人，有时就一个，你知道吗？在挪亚的时代只找到一个，那他找到了一个，在人子来到的时候也这么说，他到了一个的地步，但他总是拥有他的仆人。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那仔细听着，那我想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那注意，当神差派他的仆人时，他总是将恩赐赐给他的仆人。那如果人们相信这些恩赐，那么对那些人来说就是一个金色的禧年。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了这些他赐给他们的迹象和恩赐，那么结局总是混乱。那随你问哪个神职人员或者任何历史学家，那我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一些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我曾和他们交谈过，那是这样的。那他们若没有认出神和他的恩赐以及迹象的时候，那他们就失败了。神所去的地方总是有神迹，那他应许过这一点。那这些迹象会，那不是也许，是会，那总是预言说会的。那注意，那他和他们谈论到约拿的日子，那他为他们无法看见弥赛亚的迹象而谴责他们，但那个在井边的妇人认了出来，对吗？他说，那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5个丈夫，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会有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知道这个事，那弥赛亚会做着事，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他就跑到城里说，快来看，这个人把我做的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莫非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吗？那不是弥赛亚应该做的吗？城里的人都因这个妇人的话而信了耶稣，你看见吗？那耶稣在那里做了这些事，那他们拒绝了他，所以他说，这就像在约拿的日子，那每个人都取笑约拿，但我要替约拿说说话。约拿所该得的荣誉远超过人所给予他的。那许多人说，哦，他是个被盗的人，不，他不是的。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约拿是一位先知。那神有目的的做了这事，让他搭上了那条去他施而不是去尼尼微的船。当他在那条大鱼肚腹里的时候，总是为他感到难过。那你知道有人总是看见他们的症状说，啊，看我的手，我接受了祷告但没有好转，这样的话他永远不会好的。那你不要看你的手，你要看神的应许。那我几年前曾为那一个这里的男孩子祷告，他的父母过来让我为他祷告，他得了白喉，心脏跳得很慢，甚至心电图的显示心脏不跳了。他们让我穿上行头，就像某个3K 党一样，那医生怎么做的，把我带到里面去。那个医生是个天主教徒，那他不让我进去，因为我结婚了有孩子。我说，医生，你能让神父进去给他做临终祷告吗？他说，可以，但是你不是神父，因为神父没有孩子。我说，但他坐在告诫室里。他说，好吧，那就让我进去了。那这样我就到了那里，那对年老的父母站在一边说，布兰弟兄，我们只想啊让你说出神的话。那我就在那里祷告，把手放在了孩子身上。那个男孩大约12岁大。我说，天父，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你应许的。我按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为他的生命代求，因为你应许过了，这些人相信你的应许，他们叫我过来。那我知道要做的就是按手在他身上，因为你说过这些迹象会伴随那些相信的人。我为他按完了手，就从那里出来。我说，主祝福你。 那那位父亲抓住母亲说，哦，亲爱的，这太好了不是吗？这个男孩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那那个小护士在那对父母哭泣彼此拥抱，那因那个婴孩被医治而喜悦后，那瞧那个男孩没有一点的好转。那个小护士说，先生等等，那你意识到这是什么吗？你怎么能这么做？你的孩子快死了。他说，我的孩子不会死的，我的孩子活了，他会活的。他说，先生，我想对你说，你看见那个心电图了吗？那他，我不明白他说的。他说，当那个指针或别的什么下降到那里，在医学史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会再回来的。这个男孩要死了，他的心脏每分钟只跳这么多，那不可能回来的。那还有，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太晚了，做什么都没用了。这个男孩要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勇敢的老父亲，他用手搂着那个护士。那他也只是个孩子。他说，看女士，我不怪你，你学习来观测那个图表，那是你所知道的，你的学习借着历史，借着你的医生等等告诉你的。那你再看那个图表，那是你所知道的一切。但是我在看一个应许。你们知道那个男孩是谁吗？他就是鲍勃·博斯沃斯。那今晚正在南非传福音，结了婚，有了家庭。就是这样。为什么？这取决于你看什么。瞧，你看着神，看着他的应许。那如果我们有权说谁的病症很厉害的话，我总是会想到约拿。他在暴风雨的海中，在一条鲸鱼的肚子里，手脚被反绑着躺在全是呕吐物的鲸鱼的肚子里。他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朝那边看还是鲸鱼的肚子。那那边是鲸鱼肚子，他往哪儿看都是鲸鱼的肚子。我想这里没有任何的情况像他那么糟糕的，那是一个可怕的情况。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那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我不会看他们的。但他说，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当时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他祷告，那条火柱后面有烟落在圣地后面。他奉献圣殿祷告说，主啊，如果你的孩子在任何地方有难，他说仰望圣殿祷告，你都会在天上垂听。他相信的是对的，因为所罗门是神的仆人。于是他祷告了，神做了什么，我无法用科学的方式来告诉你。那他也许把一个氧气瓶放在了那里，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但是他保守那个先知在鲸鱼的腹中活了三天三夜，是这样吗？那么如果在那样的情况里他会那么做，也就是说对一个被盗之人的信心。那所罗门被盗了，他的妻子们把他从神那里拉走了。如果他在那种条件下，在那样的环境中，仍然对所罗门的祷告如此的信任，我们今晚在这些的环境底下，不是更应该有信心，不看我们的症状，而是转去看神的右手吗？有耶稣站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那里复活的神的儿子，穿着自己的血衣站在神的面前来代求，作为大祭司来为我们请求，只要我们承认他所做的。只要看看神所做的。那我不久前读了一个小故事，如果你不介意，那我在这里引用一下。那注意，那你们大家都知道尼尼微的人，那那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差不多有圣路易斯那么大。好的，那我们知道他们去到那里，他们都离弃了神，他们是异教徒，他们敬拜偶像。那因为靠海，所以他们都是以打鱼为生的。所有的男人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千的船停在海上，他们打鱼，那只是重要的进口，他们借着出口鱼之类的东西来生存。那海神就是一只鲸鱼。那你想想，所有的男人都驾船出海打鱼去了，那所有的女人都站在岸边等候丈夫带着捕捞到的鱼啊等等的东西回来。那你知道，突然他们看到海神冒了出来，那那条鲸鱼冲到岸边，吐出舌头像个踏板一样，然后先知就从他的嘴里边走了出来。那当然，难怪他们悔改了。是的，先生，当然了，他们悔改了，因为神造了一位先知，他们听他的话语，因为他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来到那里的。那诸位，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说了这话吗？就在这里，在前面的一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么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接受什么神迹呢？复活的神迹。那告诉我还有什么？ 比这个世代更邪恶、更淫乱的呢。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每年增长 20% 到 30%。他们公布说我们自己的政府里有 35% 或者 40% 都是同性恋。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你告诉我有什么时候比这个时候更邪恶的？人们做这些古代人想都不敢想出来的事情，残忍的刑法，邪恶，不信，不悔改，人心里想的尽都是邪恶，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就是他在谈论的时代，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接受什么样的神迹？复活的耶稣的神迹，复活的神迹，他们会接受的。那在圣经里这一点说得很明确。那然后去到接下来的经文，那就像在所罗门的日子，那原子到来的日子也是一样。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让我们看看所罗门那个年代。所罗门是个属神的伟人，神给了他一个恩赐，他的恩赐就是辨别人心。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当然是这样的。好的，看看以色列所有人，有多少圣经教师知道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期？肯定是的，他们修了圣殿，他们做了更伟大的事情，没有战争之类的灾难。当然，为什么？他们都同心一致地感谢神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每一个人都团结在那个伟大恩赐的周围，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都和平相处。那让我在这里边停一下。如果美国能用他的科学努力研究找到治疗癌症或一些能带给人益处的东西，而不是努力，那换一种说法，如果美国转向从神而来的恩赐，接受正在这个国家的神的恩赐，他们就不用修建防空洞等等的东西来保护自己了。全世界都会惧怕这个国家，只有一种武器来对抗共产主义，那就是基督。共产主义害怕的是基督。我曾站在俄国，不是俄国，是芬兰，当时一个小男孩，那你们在杂志上读到过这件事，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那你要是在俄国，只要离出生地超过40英里远，就必须要出示签证来证明你有必要去到离你出生地40英里以外的地方做事。当那条那个躺在那里的小男孩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从电台播放出来的时候，那许多坐在这里的人在这件事发生了两年前就听到我告诉过你们，把这事写在你的圣经上。那这里有多少人可以告诉我，他们听我说过，要你们在圣经上写下来会有一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那还有我会穿过西部等等的事情。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件事的，请举手。看看那儿，瞧，这房子里到处都是。在这件事发生前两年，那有个小男孩，那这不是准确的照着所说的成就了吗？肯定的，神总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他说要怎么成就就会怎么成就，这是为什么他的道，他的时间，每一件事都会准确的照他说的成就。即使有再多人不相信，事情还是会照样成就的。那所以当我那天晚上来到马哈苏利，他们放了三万人进来，然后让他们出去，再让另外三万人来进来听我讲道。当我从街上下来，遇见一些小芬兰士兵，那还从来没有剃过胡子，只是个男孩子，那大概六七个人在前面，六七个人在后面。那些共产党的俄国士兵站在那里行着俄国军礼，那当我经过时，眼泪从他们脸颊上流过。他们抓住那些芬兰士兵拥抱他们，任何一个让芬兰人拥抱一个俄国人或者一个俄国人拥抱一个芬兰人的事情都会改变战争，永远了结战争的。他们说我们会接受一位像那样的神的，一个拥有能力的神，一个可以彰显自己是神的神。问题是我们的教会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会所，它绝不是一个会所，那是带着能力和神迹奇事受洗进入到耶稣基督永生复活的身体里，那才是福音，那才是基督，那才是神。那注意，肯定的，那每个人都团结在所罗门的周围，每个人都会说，哦，那所有人都一致的说，我来看看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伟大的恩赐，来看看我们的神的伟大的恩赐。当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那是我们的礼物，圣灵，神差给我们圣灵，我们做了什么？嘲笑他，称他们圣滚轮，把他们赶到角落，说他们是疯了，失去理智了，他们不是从我们的学校来的，他们什么都不是，是一帮说方言的人，那就是我们受审判的原因。 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那些犹太人做了什么，嘲笑取笑那个，几年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提罗围困了城门，在那里屠杀了他们，直到血流出城门外，把那地方翻了个底儿朝天，将圣殿推倒，他们从此被分散。是的，我们也会一样的。你拒绝了神的恩赐，那圣灵，你用一次握手或者一封从其他教会的介绍信取代了圣灵的位置。圣灵不是一次握手，也不是一封信，那是神的恩赐，带着从上面来的能力向人们彰显。那是神的灵住进我们里面，借着神迹奇事对人们行事彰显，证明那是神。哈利路亚！我知道你们在这之后会称我是圣果伦的，那可能我是，不过现在我觉得很兴奋。那诸位，神彰显能力，证明他自己就是神，那是圣经，你无法否定，因为这是事实。辨别的恩赐，那说，那想想吧，经过的人们会说，哦，你们应该来我们国家看看我们伟大而有能力的神，他在我们百姓中运行，他行出了伟大的神迹奇事。我们有个国王叫所罗门，你们应该看看那个人拥有的伟大的辨别力，那他超过了人的思维。你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对吗？听神的道，所以新闻在全世界流传，到处都听说了这事，他们都开始害怕。那不是害怕所罗门，而是害怕神，因为永活的神在彰显。最后消息一路传到了示巴，大约几百英里以南的地方，大约向南300英里，穿过撒哈拉沙漠。那在地图上量量看看有多远。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或者报纸和电话，消息的传播是靠口口相传。那商队经过带来消息，每个来到示巴的人都对那个小女王说，你应该去巴勒斯坦，那你知道他们有一位神在那里是如此的祝福那里的百姓，他们都同心合意，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摩擦，他们有一位弟兄在那里，他们称他为所罗门，他们推举他为王。那他们告诉我说，在他们需要的每件事上神都使用他，那让他告诉他们。那你知道信心从哪里来？听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那所以那个小女王开始感到饥渴，她想，你知道我必须要去看看这事儿。那记住，那你知道她很有名望，因为她是一位女王。我猜她会说，那在我做这事儿之前，我还得去问问我的牧师，那看看我能不能去。那因为我必须要得到我教会的批准，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教派，我最好问问我的牧师能不能去，可不可以。那于是我可以看见她走过去，那她的侍卫跟着她。那他说，神父，那我可以从你，从我们在示巴的这个伟大神圣的教会得到许可，那得到你的许可吗？他们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复兴，我可以去参加那个复兴吗？胡说，我的女儿，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也听说了那些胡言乱语，那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帮圣果伦，什么也不是。那如果什么神有什么能力的话，那应该是在我们的神这里，那应该会来到我们的组织，那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任何能力的话。看到吗？哦吼，弟兄，那你知道魔鬼取走他的人，但不取走他的灵。是的，神也取走属他的人，但不是他的灵。他取走了以利亚，但他的灵去到了以沙那里，后来又去到施约翰那里。他取走了他的儿子耶稣，但圣灵又回到了教会做同样的工作。我所做的事儿，相信我的人也要做。瞧，继续下去。那魔鬼取走他的人，但不是他的灵。这两灵依旧彼此征战，一直下来。那不是说，不，你不能去。他说，听着，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当神抓住一个人的心时就会很不一样，他们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是的，他说，但你知道吗，神父，那或者亲爱的主教总监，我有强烈的渴望要去，我一直在听说这些的聚会，我想要去。他说，看，孩子，我们会把你开除教籍的，我们会把你的名字从这个组织里去掉，如果你去的话。他说，但是看，我想说，我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我肯定会回来的，那复兴一过去，我就会起身回来。但是你不能去，那我已经做了声明，其他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必须遵守。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发生，那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这里的。 那我可以看见这个小女王，神感动了她的心，她站了起来说，那我想告诉你，那我们需要更多像这样的。我在这种东西里边已经很多年了，我的妈妈在这里面，我的祖母在这里面，我看到的只是一堆纸，一堆文稿，谈论着某个神，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种的运行。我不想要这些死的东西，他们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有一位活着的，活在这百姓中的神，那是我想要看见的。阿们。愿神在长滩赐给我们更多一些的示巴女王。我想看见一些里面有生命的东西。我一直在读那些古老的经卷，他们告诉我说神是那位知道人心中秘密的神，他们告诉我说是那位所罗门牧师，那就可以做这些的事情，那太神奇了，我要去看看。如果你去，我就把你从名册上给你除掉，那么你现在就把我除去吧，因为我要走了，我喜欢这一点，无论怎么样我要去的。你要注意，当他有那这样的付上的代价，那你知道去见基督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是你们美国人今天的问题。我们美国人每样事情都这么容易，那不用受苦，什么也不用，我们没有战争，所以我们想怎么作恶就怎么作恶。那我去过瑞士，你听到什么鸣钟，你会以为千禧年到了，是这样的。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甚至都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他们有一本老的词源里的教义，相信他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他们会鸣钟，让我以为千禧年已经开始了。一个礼拜天的早上，钟声把我惊醒了，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德国来了80或者90辆玻璃顶的巴士。那你知道瑞士没有任何战争，那他们什么都不用操心，他们就像美国人一样作恶不受约束。你经过那里，首先你知道从那儿去到德国，那当我们那天晚上去聚会的时候，那坐在这里的阿根布莱特里就在当时也在场，圣灵称他为什么，他们都是德国人，离开了坐在那里的瑞士人和他们所有的铃铛等等的东西，那这需要受苦，你需要使劲吧。哦，如果你们明白就好了，那这不容易，任何不费力而得的东西你都不会喜悦他的，那当然无法感激给你的东西。神如果对摩西说，我把巴勒斯坦赐给你，我已经扫干净了所有的房屋，挂起了窗帘，你只要进去住在里边就行了，如果是那样，他们永远不会喜悦他的。他说，我已经把那地给你了，但里面全都是巨人，你必须为每一寸土地而征战，但脚掌所踏的每一块地都是你的产业，得拿下来，我必与你同在。那就是神医治的方式，是圣灵的方式，你身后的一切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继续走，继续前进，这就是方式。你动一动手指的根本动不了，你今天动一点，明天再动一点，后天再动一点，只要继续动，继续动，继续动下去，脚步意味着拥有。那注意，我们要放快一点了，那个女孩要面对许多的东西，她现在必须要做什么。她说你知道，那她有一些很合理的理由，她说你知道我干什么吗，她说我要取一些钱带着，如果那是真理，如果那是，我就会支持的，如果那不是，我就把钱拿回来。哦，弟兄，这不是能给美国人上一课吗？是的，先生，你支持这个嘲笑取笑你的事情，是的，那些嘲笑你称你为圣果伦的节目，你却还用钱财来支持他，而你在外面的宣道士却只能靠一周两小盘的米饭过日子，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你该感到羞耻，把你的钱放在有神在其中的东西上，然后继续向前，不是放在那些鲜花装饰$600万的建筑之类的东西上。他们有着神学教导，把他们的宣道士叫上来，找个属世的心理学家给他来一些心理测试，看他们的精神状况够不够成为一个宣道士。神是靠着圣灵来判断的，那位亲爱的先生，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我们需要神。那注意，人到底要偏到多远呢？那个小女王说，那如果他不正确，我就把钱带回来，对了，装上了所有各种珠宝和乳香等等的东西。那注意，还有另外一件事，如果他曾想到带着这些钱，他必须要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你知道以实玛利的子孙在那里，他们都是强盗，如果他们追上这个只带了几个小太监和小宫女的商队的会怎么样，他们不用一分钟就能把他给抢劫了，夺走所有的钱财。但你知道，如果神在呼召你的心，你就一无所惧，你就会继续去，不管别人说什么或任何事，但你饥渴慕义时，你只要继续向前。那记住，难怪耶稣说的会在末世站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你知道他花了多久穿过沙漠吗？3个月，共90天。他不是坐在有空调的凯迪拉克里去的，不，他是骑在骆驼的背上，要去听所罗门的智慧。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里也是同样的事， 圣灵在这里，人们甚至都不肯从街对面过来听他。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他去到那个地方，那注意，当他穿过沙漠的出来，上到所罗门的宫廷里，我能想象，你能想象吗？那我要来把他变成一个美国人。他进来说，那我要进去坐下来听那个圣古伦讲几分钟。那因为那个邻居，我的女伴儿，那告诉我，我应该来，如果他讲的不对，我立马就走。他要么说我认为他应该说的，要么我就根本就不听他。那就是今晚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他要是说一句我牧师说是错误的东西，我立马走人。那你也会和他一同站在审判的日子，你们会一起受审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圣灵在这里。他乘坐在骆驼背上90天，穿过炎热的沙漠，要听所罗门的智慧。他没有只是进来说我进去看看，那只要我有一点不喜欢的，马上我就起来出去。不，他在院子里搭了帐篷，他说我要待在那里直到我信服了，我要拿着圣经，我要找出来他已经读过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要去看看他是否是正确的。那于是我想象第二天早晨，他和他的小侍女们梳洗整齐，去了教会，找了座位坐了下来。那过了一会儿，号角吹响，那赞美诗唱起，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那他走出来，那首先你知道，也许他们开始了一个队列，也许他们有号码或者有卡片，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那第一个人上来，那个小女娃想，那我要看看，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辨别。那一个人上来了，也许是一个男人，那我他看见了那个所罗门只是一个人，所以他说，那我要看看神在哪里，我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但是我想知道那个超自然的神在哪里。于是他就盯着这个人，那他走路像一个人，说话像一个人，看起来像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就是这样。但那个超自然是从哪里来的呢？当这个人站在那里，你发现辨别的灵降在所罗门的身上，他说出他心中的秘密。我能想象这个小女王的心跳开始加速。那接下来的人还是同样，下一个还是同样的。他那天晚上回家，也许在他的帐篷里边祷告，第二天他回来再次坐下，他说我想我要拿张祷告卡。那于是那不管是什么，他说我要上去。那么他得到，那最后轮到他了。那我们本来可以花长一点时间在这里，但要节省点时间，我们快要结束了。那最后轮到他了，当他最后站在所罗门前面，圣经说的想知道的事情没有一样可以向所罗门隐藏的。神把一切都向所罗门倾倒下来，把他想要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说了出来。太奇妙了不是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他站在，他没有回去说啊，我想这是心灵感应，我想这不不，他站起来说，我所听说的一切都很奇妙，但这比我想的还伟大，那这更伟大，因为这事在我身上做工了。阿们。耶稣说，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那是什么？她看见了真实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活着是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你不这样认为吗？他们想要有一个根基的东西。那不久前，那我要借着这个我要告诉你们的小故事作为结束。那我曾经在北方的树林里打猎，那我太喜欢打猎了。那我和一个叫卡尔的人一起去，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但也是我见过的最冷酷心肠的人。他会专门射杀小鹿，只是为了让我心里难受。我会说不要那么做，伙计，不要。他会说，哦，传道人别扯了，你真是个胆小鬼，你们传道人都是这样。我说不，我并不认为射杀小鹿是错的。那我做过许多年的狩猎官。我说如果法律说你可以射杀一只小鹿，那没问题，但不要因为很多人这么做。亚伯拉罕杀了一只小牛来给神吃，射杀小鹿没有问题，因为法律允许，但是不要杀10只、8只的，就是为了让一个人感到难受。他本来就有一双蜥蜴般的眼睛，那他总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他是那种有点长相奇怪的人，那曾有意的想让我难受。那所以他对我说，那有一天他去了那里，我俩一起去打猎，那他有一只小哨子，他把这只哨子做的，那他可以吹出来就像是一只哭着找妈妈的小鹿。那你知道小鹿是怎么样的一只小鹿叫妈妈的声音。那我说，伯特，你不会使用这种东西吧？他说，啊，比利啊，别傻了，你们传道人就是这样，你们太胆小了。我说不不，伯特，你这样不对，不要这么做。他是一个很好的猎手，你从来不用去找他，他知道自己在哪儿。所以我们出去，我们度过了一段很好的时光。那他生命很好了，他是个神枪手。那所以我们打猎打了一早上，我们总是带着一只装满肉巧克力的热水壶。那地上大约6英尺的雪，是一个可以很好的追踪猎物的天气。我们穿过了峡谷，上到了总统山。那当时大约是11点，这时打猎的季节已经很晚了。 那些白尾鹿，你们说脱身术大师霍蒂尼也是应该看看这些家伙，逃得可快了，丛林很密，他们趴在丛林里面，在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吃草，所以除非你把他们赶出来，否则他们是不会出来的。于是伯特在这片小空地下停下来，也许就和这个大厅的中间这么大的地方，他在大约十点停下来，开始在外套口袋里摸索。我想那我们是该吃块三明治，我们要分开了，他去一边，我去另外一边，我们已经一起在山上走了三四个小时，他会去到另一边下去，我从这边下来，然后在晚上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平时扎营的地方见面。那我看他把手伸到后面，我以为是在找他的热巧克力，他拿出了他的哨子。我说伯特，你不会吹这个东西吧？他用那双蜥蜴一样的眼睛看着我，把哨子放进嘴里吹了起来，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个小鹿在呼唤妈妈。那我从来我没想到这东西管用。就在那时，在空地那边一头大母鹿站了起来，哦，它真是漂亮，它离我们很近，我从那看见了棕色的大眼睛。那我看着伯特，他抬头看着我咧嘴笑。我说伯特，你不会杀死这头母鹿吧？那他就像那样看着我，又开始吹起来。那通常对一头鹿来说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当他再次吹响时，那头母鹿走到了开阔地上。那这很奇怪，那他们通常在任何时间都不会这么做的，很少，特别是狩猎季节。这枪声响起之后，那但是他走了出来，走到空地上。那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伪君子，他是一位母亲，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他是一位母亲，一个孩子陷入了麻烦，他想知道他的孩子在哪里，无论有多危险，但这种危险根本不会阻止的。那我现在可以看见他那对大耳朵了，竖了起来，那嘴像那样咀嚼着，棕色的大眼睛四围张望。他抬头看着我，那吧，那我们的枪还没有上膛，那所以他开始拉枪栓，那装上了点3006180格林的蘑菇弹。他端起枪，我想，哦天哪，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说，那位可贵的母亲在找孩子。他阴险的笑了笑，端起了枪，他是个神枪手。那我知道，天哪，不用一秒钟他就射穿那位母亲忠诚的心脏，他是个神枪手。那我想，他怎么能这么邪恶？那位母亲在展示一个母亲真正的爱，他的孩子陷入了麻烦，他根本不在乎。那枪栓拉了下来，枪举了起来，那头鹿看见了猎人，他看了一眼被惊着了。那你知道惊着了就是受着惊吓的意思。他看着猎人，但是他听见了他的孩子，他知道死亡逼近了他。但是他跑了吗？没有，先生，他先要看看他的孩子在哪。哦，我想如此的忠心，如此的忠心，那个忠诚的心脏。伯特，难道你要打穿那一位母亲的心脏吗？我看见他把枪口放平，那我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转过去，我想，我说，天父啊，他怎么能这么残忍？一方面是如此好的一个人，但心里却如此残忍，把一位宝贵母亲的心脏打穿，那颗忠诚的心在为那个孩子跳动，他怎么能做这种的事呢？但我注意到枪没响，我等着等着，我想枪怎么没响。我回头看，见他的枪管就像这样，他回头看着我，那双眼睛改变了，大颗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他把枪扔到地上，抓住我的裤腿说，比利，我受够了，把我带向你所说的耶稣吧。那是什么？他看见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他看见了某种不是假装的东西，他看见了一个母亲真实的爱会直面死亡。那不是我传讲的一篇道，不是一首唱出来的诗歌，那是某种真实东西的呈现，他看见了真实的东西。那位母亲的忠诚引导了这个男人，他现在是一个浸信会教会的执事，真实的母爱。哦，罪人朋友，冷淡的教会成员，你不想拥有耶稣基督呈现给这世界的爱，并像那位母亲对待的孩子一样忠诚于基督吗？你愿意举手说，为我祷告，伯兰弟兄，我想成为那样的基督徒。请举起手来，到处都是，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想要真实的东西，伯兰弟兄，我想要一些能够持久的东西，我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就像那头鹿是一位母亲一样。请举起手来，那这样我就可以为你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让我们低头。天父，数不清的人举起了手，他们到处都是，有的在楼上，有的在前排，在后排，在两边主会场上，到处都是。 他们举起了手，主啊，因为他们相信你，他们想要真实的东西，他们不想要表演的东西，只要真实的。我祷告祈求你把这个赐给他们，父啊，赐给他们真实的圣灵，愿他们欢喜快乐地回到自己的教会。在约翰福音5:24里，记着说，那听我话，那是我一直在传讲的，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天父啊，我持守这个，那是你的道，我在你面前持守。你是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每双举起的手，他们为什么举起手？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灵，而那个灵在他们旁边说，你是错的，你想成为那种基督徒，现在举起你的手，我会拯救你。所以他们举起了手，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他们渴望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你说的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还说，除非我父吸引人，否则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我会赐给他永生，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父啊，这是你的道，今晚作为你的仆人，我为你认领他们每一个人，我认领他们每一个人。神啊，我祷告，当他们走向你，来到这个雪泉里，他们会平安的得救。今晚离开这里，会去寻找圣灵的喜，这会给他们盖上印记，远离世界上的事，求你应允。那让我们低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祭坛呼召，但是我想知道是否每一个举起手的人可以站起来。那剩下的人请低下头，那只是站起来一会儿，我相信你们是真诚的。站起来，每一个举手的人，那请站起来一会儿。那所有举起手的人，很好，那各处都站起来，只是站了一会儿祷告。每一个举起手的人，那请站起来。好的，就这么些了吗？这是所有的人了吗？好的，在圣灵荣耀的同在中，你们因为道的传讲而相信，那是圣灵的彰显。那我不相信，我全心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我不相信你们举起手只是为了开心，我相信你们举起手是出于真诚。你相信你错了，如果你想承认你的错误，那请像现在那样站着。我相信这位在道中的神，他持守自己应许的每一句话，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不是因为你应得，而是因为他应许过。那这是他的道，你愿意并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你确实相信他死了，那天十字架上空乌云密布，他为你担当了审判，你什么也没有，你只接受那个做你的赦免。你若这么做，接受他的恩典作为你的赦免，你愿意向他举手并站起来吗？那我只要你全心的举手。神祝福你100%每一个人。那我想你们是基督徒的人，那抬起头来，转过去和那些站着的人握手说，欢迎来到这个国度，宝贵的客旅。和哪个新的基督徒握手，告诉他们你很感谢神。你们每个人说我很感激，邀请他们去你的教会，告诉他们说来我的教会和我们在一起，让你能接受基督徒的洗礼，接受圣灵。那这很好哦，这难道不奇妙吗？那让我们感谢主。天父，我们为这些灵魂感谢你。也许在地上我不会再和他们握手了，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我希望我能，但如果没有，当那天云雾低沉，古老的西安之船拉响汽笛，他们开始登船时，我会与他们相会，我要在那里见到他们。主啊，那时他们手上拿着船票说，伯兰弟兄，这是在长滩，在那个周日晚上得到的。哦，神的，当我在那里与他们相会的时候，我将是多么的高兴。那年轻的连老的会在那里永远年轻，那里再没有疾病，没有悲伤或者死亡，那将是多么的美妙。我为此而感激你，他们是你的了，我将他们作为基督耶稣他的灵他的同在今晚的战利品献给你，我把他们带给你。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们是基督爱的礼物。阿们。 那你们可以坐下来。神祝福你。在我们为祷告队列改变聚会的次序之前，要让我们唱一首歌好吗？要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之前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好了，我们可以唱了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舍下在哥哥他。听起来真美吗？不是吗，弟兄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上来听一下，真是太美了。现在我想让你们低头轻声柔美的唱，那用你的男高音或者男低音，无论怎么唱，那就用那种老式的乡村风格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舍下在哥哥他。哦，他不是很美丽吗？我们难道不爱他吗？哦，太好了。现在朋友们，我知道我把你们留了很久了，那不过这是礼拜天的晚上，那再忍耐15或20分钟，我们要叫一个祷告队列。那有多少人相信圣经教导说耶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说他是可以用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那如果昨日他是一样的，那有多少人相信我们是在外邦人的末了了？有多少圣经读者可以挥挥手像这样相信他应许在外邦人时代结束时他会行在犹太人时代同样的事？瞧，那这就是了。如果神被呼唤出场来做一个决定，那他所做的，因为他是永恒的，那当他再次被呼唤出场的时候，他必须每次都做同样的事。当地上有人呼唤他来到地上来宣告他是弥赛亚，结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时代，当他之后来到，他必须要做一样的事情。犹太人已经有4000年了，我们在末了2000年，他会出场做同样的事情，是这样吗？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一定会在原则上、在能力上、在彰显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肉身，他的身体现今坐在宝座上，在天上父神的右手边。你相信这里吗？那一个大祭司现在他的圣灵在这里，当他的血洁净我们的时候，那个在基督身上的灵，也就是神，他要住在肉身，在你的肉身、我的肉身里。他通过传道人传讲福音，通过先知发预言，解明心中的秘密，说方言翻方言，每件事都井然有序，你相信吗？好的，好的。现在让我们叫祷告队列。他告诉我他给了祷告卡，那但我要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机在哪里。那 Billy 你太小了，我总是看不到你。好的，1到100。好的，一号，那让我们开始。谁有 J？ 那就像耶稣的 J， 看有一个 J 和一个号码。J 一号是谁？请举手。你肯定吗？好的，那过来女士。二号，谁是二号？请举手好吗？在我一生中，他对我是陌生人，因为我们只是握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他在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是什么呢？他病了吗？也许，也许他在这里是为了别人，也许是家庭的问题，也许是财政上的问题，那也许是别的事情，我不知道。那瞧，我不知道，神知道。那如果他过来就像寻常的医治聚会，我会给他按手说，神啊，请医治这位女士，那我是个信徒，我请求你让这件事成就，阿们。那这位女士有权离开并相信，如果她相信这就是神的道，手按病人，对吗？他有权相信。但如果现在圣灵来，那揭示出他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说出他经历过什么，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他准确说出发生过的事，他肯定也应该相信将要发生的事，对吗？那有多少人知道那正是耶稣所做的？请举手。这是他应许的，绝对是的。那如果他在这里，现在在圣灵的形式在这里，那些就像个全景图一样，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的那口井，又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第一次相遇。这位女士和我是一生中第一次相遇，那就在这里，我们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面。如果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必须得有什么启示出他来这里的目的，那他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吗？律师，必须得有什么人把这个启示出来，必须得有什么来做这事才行，是这样吗？那如果他来了，那他可以说这是一个魔鬼，这取决于他。那如果他说这是基督，那这必须是一个属灵的能力。如果他说是魔鬼，那么他就会得到一个魔鬼的回报。如果他说是基督，他就会得到一个基督的回报。但如果他说是魔鬼而这是基督，那么他就做了什么？他就给自己封上了印记，就永远与神的国隔离了。这是耶稣说的吗？那圣灵来的说话干犯他一个字的，永远不会得赦免，无论你是谁。你说，但是我传讲福音，不然弟兄，他们那些祭司也是这么说的，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祭司的家里长大的，并且是传讲福音的。但耶稣严厉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失去了生命。是的，通往神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那就是真理和光的道路。那如果你站在这里，那你不必站，只要站在这里，那这样人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也看见我。现在那就像那个在井边的妇人，那现在我，那她不是那个女人，我不是主耶稣，但是她的灵在这里，她知道可以告诉她。那如果说，那现在你说，伯兰弟兄，耶稣在那里做了什么？圣经说的需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不知道为什么父要把他派到那里去，因为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有多少人知道那段经文？耶稣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除非父在异象里显给他看要做什么，是这样吗？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就是绝对绝对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现在如果这位女士举起手，说明他对我是陌生人，那我对他是陌生人。那么如果圣灵借着他的应许，我曾教导过你们的，来到这里做了他曾做过的同样的事情，揭示这位女士心中的秘密，或者告诉她关于她的某些事，让她来判断这是否正确。那这里有多少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医治你？那各处的人们，如果你相信请举手。那至少有 95%。那当然有些人无论他做什么他们都不会信的，那这不是给不信者的，这是给信徒的。在耶稣的时候，人群中也有人不信，那不会伤害相信的人，不，他们知道这是真的。那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但神知道你来的目的。如果他向我揭示出来，那么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理，不管他做什么。好的，如果会众可以听见我的声音，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道光就站在我和这位女士之间，他正从我面前开始移开，是一个跳动闪烁的光。是的，我看见他的检查显示他得了胃肿胀，那胃肿得很厉害。那如果那是正确的请举手。你相信吗？那你说如果他揭示了你就会相信，你现在相信吗？那我不知道我告诉了他什么，因为那不是我在告诉他，我只是把自己顺服圣灵。每次聚会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就是有人会说他是猜的，他猜的，你无法猜出这些事儿。好的，我们看看是不是猜的。你看起来是一位很好的人，你是一位基督徒，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灵，那你很欢迎。耶稣对以色列人拿但叶说了同样的话，让我们看看是否。是的，我看见他又来了，这是一个胃部的问题，胃肿胀，他说。是的，这是医生说的，一个胃肿胀。那还有一件事，你有某种直肠上的病。是的，你觉得那是一种过敏症，或者某种发痒的感觉。那事实，没有医药可治。是的，但是在基督里有。 如果神告诉我，我看见你的名字在那张纸上，他摆在我面前，我看到他站在那儿，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马丁女士，你会没事的。结束了，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那好批评的人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下面相信的人现在全心相信，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相信。现在保持真正的，就待在你的位置上，安静的坐着。我从未见过那位女士，那我从来没有医治的，神医治了她。他是怎么医治他的？他自己的信心做成的。那个医治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你的救恩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你怎么知道呢？是这样的吗？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接受。现在另一位女士，那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不过神知道我们俩是吗？好的，那如果耶稣基督对我揭示了一些事儿，那当然你看见我正那看起来有点像，那只是因为异象让我变得虚弱。那会众知道，那任何人都知道，那耶稣那一位女士摸了她的衣襟，她说她变得能力出去了，能力是一种的力量，那你知道这一点。但也得看到一个异象，她头痛了好几天。那么如果耶稣神的儿子因为一个女人触摸她都会那样，那我又会怎么样呢？那瞧，那一个被恩典拯救的罪人，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多的事。那钦定本说更大，但是一般的翻译版本说更多，那你可以做更多，瞧，你能做的更多。那这是他的应许。如果圣灵向我揭示你的麻烦，那或者什么事情，就像他对刚刚离开的那一位所做的，你会全心相信吗？这会是会众全心相信吗？瞧，神做这事不是为了表演，他做这事是因为他应许他会做，为了他的荣耀，看到吗？那我告诉你，这不是我，我一无所知，我在这里在神和这本圣经面前举手。这位女士对我是陌生人，那你们所有人据我所知都是陌生人，但神借着圣灵会向我揭示。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能分辨心思意念。等耶稣在地上时，他就是道，对吗？所以他可以辨别人心等等，他是一位神先知。那所以那些先知，那他们怎么辨别？因为他们是神的道，神的道临到先知，是这样吗？会众们，瞧，那如果神的道来了，那么神的道会，那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心思的辨别者，他的道，他应许要来到肉身辨别人的心思意念。那你在这里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别人，你的丈夫，这是对的，对吗？他快死了，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他的问题吗？膀胱癌，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神能医治他吗？那我会这么祷告，让万兽在你身上，你代表他，主耶稣啊，存留这个人的性命，让他得医治，父啊，作为你的仆人，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不要怀疑，你现在相信吗？耶稣说照着你所相信的，愿这成就在你身上。要有信心，没有人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那瞧，我都看不见会众了，现在只要相信。那你是下一个人吗？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哦，你之前来过医治队里，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另一个城市，在加利福尼亚的湖街。哦，我之前为你祷告过，在湖街。那有多久了？哦，许多年前了。那所以我们彼此不认识，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俩。你相信神可以让我知道一些的事情，那当然他会同样的方式来的。你在这里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你会有信心吗？你有信心。好的，如果主揭示了，好的，我相信他会的。你这次不是为了自己，你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一个弟兄，他病得很重，快死了。我会告诉你，你知道的事，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啊，请原谅先知这个词儿会绊倒人们。那瞧，那这是为什么？我那这次是他的妻子，他情况很严重，他快要精神崩溃了。那因为等待他，那你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对吗？ 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拿起你手中的手帕，把它放在他身上，那他们会得医治的。不要怀疑，阿们，神祝福你。你会全心相信吗？那不要怀疑，对神要有信心。那坐在那里的，你有低血压，正看着我的那位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好的，没问题，他叫到了你，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输血，是的。但是当我和那位女士说话时，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穿过你全身，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这位坐在前面的小女士，好的，你心里说，主啊，让这晚成为我的晚上。如果这些是真的，现在站起来，请站起来。你的麻烦都过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想问会众一个问题，那位女士触摸到了什么？我不认识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挥下手，姐妹，如果是的话，向上挥挥手，让人们知道我们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她触摸到了什么？那位大祭司，他离我有20码远，他从来没有触摸过我，对吗？但是他触摸了通过我说话的那位，告诉他他正在祷告什么，他说了什么，他有什么感觉，对吗？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现在不要动，那不要动，那瞧，如果你这么做，那瞧这些站在这里的人，他们在看着我的每个举动，那只要他们看见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就会把我从台上带走。那所以你一动就会妨碍，那我在触摸你的灵，那这是我正努力做的，我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你。那如果没有什么会变得糟糕，你会赶上你的车的，那只要安静的坐着稍等，那再有2-3个。你好，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是的。已经有多少个了？有没有确定的数目？2个。我以为至少有1-2人过去了。好吧，也许是我。好的，那你姐妹，神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心。如果神愿意，那毫无疑问，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如果他启示给我们，这会让你相信吗？这会让会众相信吗？有多少人知道，对我来说那是完全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瞧，那现在放下手。有多少人可以照着神的应许和他的道接受这是耶稣基督的？请举手。那是事实，我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的是真的。瞧，这是他的道，这也许和你以前见过的不一样，但这是他的应许，他应许过他会做的。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从没有见过你，那所以我不知道你来的目的，但神知道你来的目的，他知道你，他知道我，他知道我们所有人，对吗？如果他向我揭示出你的某些我不知道的事，你会知道这是从他来的吗？那你得了某种像中风的病？是的，你是瑞典人，对吗？我可以看见那些的波浪，我可以看见你是从那里来的。你出了一次事故，把你击倒了，你倒下了好几天，仍然有不好的影响在你身上，你不会再有它了。那道旋转的光环绕着你，耶稣已经医治了你，上路吧，你得医治了。你全心相信吗？那你说你在看着这些人，巴兰弟兄，你在读他们的心思？我没有。这里，来这里，女士。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麻烦，你会接受吗？那么你的心脏病离开你了，喜乐的上路吧。你全心相信吗？ 那这里圣经说，天使下来，一个人被恩膏叫以罗心，他背对着帐篷，对吗？那如果我转过身子会怎么样呢？那你祷告